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呐、啊！
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感情变质。那感情变质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正常的，就像是感情变淡，它也是变质的一种，就只是什么样的变质会让你的感情是瞬间崩坏，然后可能会导致直接分手。那我们今天会谈的也是这一些的内容，这些细节这样子啊。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会有很明显的落差感，那这个落差感也会比较容易形成我们讲的变质啦。那所以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很多，那一样老样子，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很常说的一些想法观点之类的。就像是因为太多的个案都来咨询来问的问题都是，我的感情怎么都不顺，然后怎么都遇到同样不好的人，吵架吵一样的架，甚至分开的原因也差不多。就像有些人被劈腿，就是每一任都被劈，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每一次吵都是吵这个原因，然后每一任都这样跟他吵，不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总是遇到你就会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其实某部分来说了，我们要检视一下自己在交友、在互动上面的一些细节，这样子。那我们就先从比较初阶班开始分享好了。对，那这个初阶班就是跟大家讲啦，如果你今天发现你感情都很短暂，甚至呢你今天遇到人啊都很容易那种反差很大，那请记得，一定是你不够了解他。通常啦，我讲这句话都应该有至少有八成的准度。就真的太多个案来咨询，然后说啊，我的感情都两个月、三个月，然后就断了。我觉得我跟他就是认识前跟交往后怎么都差这么多这样，他所以我不喜欢，我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就问，好，那你认识他多久？然后跟他交往，通常啦，一个月内或是两个月左右。这样子，对，那我们问问自己的，摸摸自己的良心，你觉得认识一个人哦，一两个月的时间够不够？是认识哦，了解这个人哦，不要讲认识，讲了解哈，了解比较深入一点，毕竟要走一辈子嘛。对啊，了解这个人一两个月够不够？那认识的话可以啦，我可能跟你打个招呼，然后呢，知道你的工作啊，知道你的住哪里啊，兴趣哪里，叫什么名字，基本上。就算是一个认识，但是我要了解这个人其实不够。那也因为你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你太快的投入进去。当你投入进去以后，你才发现哦，这是他伪装下的面具。因为我们都知道，当今天我们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不要让对方觉得我不 OK， 我不要让对方觉得我很糟糕，因为这样你才会喜欢我啊。如果展现出来都是满满的缺点，你觉得谁会喜欢我们？其实这个就是蛮现实层面的问题啦。对啊，不管是别人，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戴上这样的面具。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到这个面具底下的这个人一样的，当你时间拉长了，基本上不会相差太多啦。然后你在这个拉长时间里面，你也可以慢慢从互动中去观察他，去了解他。这个很重要，所以呢，好，老东西要再跟大家分享一次，可能有些老听众已经听腻了，那就分享给新朋友。其实我在教大家判断一个人的时候呢，只有几个方向了。那这几个方向基本上你观察足够了，其实就比较不用这么担心了。但是啊，它不见得百分之百，我只能说它是至少你可以确定有一个方向这样。第一个观察什么？观察他的家庭状况。那家庭状况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原生家庭影响我们很大，非常大。对，有点像是你的爸妈怎么教育你，然后你就会学到什么东西。就像我有个个案是这样子的，他小时候吧，小时候因为他是长子，他小时候呢就没有少过被爸爸揍、被爸爸骂之类的，对，是打骂出来的，甚至呢就是有被家暴这样子。那当他长大以后呢， 他就有爸爸这样的一个，应该说爸爸的教育方式就植入他的内心。那他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我记得好像是他高中还大学的时候吧，他爸爸就因病去世了。他觉得那这样子我是哥哥，我要当一家之主，我想要照顾好弟弟妹妹，我想要让弟弟妹妹就是不要走歪，可以好好的成长这样子。但是一样的，他从哪边去学习教育别人这件事情？从爸爸那边。对，所以呢，他连带着他在教育弟弟妹妹的时候都是用打用骂的，因为他自己是吃这一套的。每当爸爸打他的时候，他就只能屈服，所以他就选择 OK， 那这个方式有用，好，那我跟弟弟妹妹讲，他们讲不听，我先揍再说。慢慢的呢，就开始有隔阂了。对，弟弟妹妹两个感情很好，因为是被一起被打到大，很像难兄难弟那种感觉。但是哥哥呢，就是施暴者这样子。对，等他长大才发现，所以一样的，每一个家庭呢、啊，其实都会有点像是我们都学习我们的家庭模式这样子。对，那当然我们不能说在这种环境下来的孩子都一定是不好的，因为他也会经过后天学习，或是中间过程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指导者可以帮助他们调整。那如果有这样状况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他就可能会用这种模式放在别人身上。就像一样的，你今天谈恋爱失败了，或者是你今天追求失败了，那如果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的方式，或者是没有人跟你分享什么更好的方式，你会怎么做？你就重复用同样的技能重新再来啊。对啊，那一直失败，一直失败，失败到最后你觉得哇，放弃希望了，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脱单，就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可以学习的人，你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这样子，所以你就是一直重复循环。所以家庭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可以去观察，对这个人呢，他家中的互动的感觉啊，是和乐融融的，还是老死不相往来之类的，其实这都很重要。这代表说他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是用哪一种方式去互动的。而且这就是我们讲原生的习惯这样子。对，那我一定要重复一下，不是说你在不好的环境成长你就是不好的人，因为我们可以经由学习，但有一些人他是没有受到这种教育跟学习的，所以他可能会复制一样的方式。对，所以这点我要特别讲。所以当你所以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你可以去了解他，甚至呢，如果今天他是已经心态已经转变了，当你今天在跟他聊家庭的时候，他反而会透露出不一样的讯息给你，那种讯息更多是正能量，而不是那种愤世嫉俗啊、骂啊、然后恨啊之类的。对，可能会转变成就是好啦，没关系，那可能他们的教育方式是不对的，但是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可能那时候我是第一个孩子，对啊，所以他们不太了解，然后现在他们也对我很好，那我也会对他们给他回馈，因为毕竟是我的爸妈。你就发现这种表达方式不一样。那有一些人是卡在愤怒，对，甚至我有个咨询过一个个案，他就是说他要可能要有那种想要杀爸爸妈妈的念头之类的，执念很深，然后呢就不想要见到他们，变这么仇恨这样子。对，那当然啦，这种心态长久了也是会闷出病之类的。 OK， 好，那这个我就不讲太多，最主要就是判断原生家庭。再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交友环境。对，交友环境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嘛，叫做物以类聚。物以类聚其实我以前是觉得好像就是半信半疑，但当我咨询越来越多个案的时候才发现，这句话它是有它的道理存在的。因为我们的朋友通常都是跟我们理念跟观念比较相近的，尤其那种好兄弟好闺蜜那种。一般普通朋友的话其实还好，一定会有几个那种比较深入的。通常我们去了解周围这些比较深入的人他的个性特质，你就可以发现一点端倪。就像我也曾经有几个个案也是这样子的，他 就像例如其中一个个案好了，他的朋友很有钱，然后有钱了就会作怪，然后呢我们讲可能能够干的坏事都干过了啦，对，然后是有对象状况，就是例如什么嫖妓啊，或者是包养啊，或者是找小三啊之类的这样子，对，有钱乱玩这样子。那这样的朋友还会再继续相处在一起，其实某部分来说不能说认同他理念啦，至少你不会非常排斥这个人。那因为不会排斥，所以对于这种观点，当然好，我们讲好听一点就是那跟我没关系，但讲难听一点的话，你不会觉得讨厌，你不会觉得抗拒，反正就是这样子。那一样的长期下来，这么亲密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不会受他影响吗？因为每个人在互相沟通、讨论、聊天的时候，一定都会分享自己的价值观。那如果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通常都会吵架嘛，对不对？或是抓到一个平衡点。但是呢，如果今天还是可以顺利当成朋友，是某部分来说，对对方的观点是已经妥协了。对，我过去就遇到非常多的个案是这样子，也包括有女生，她的闺蜜们都是那种或许比较属于找干爹类型的。对，然后她觉得我有美貌，一切都没问题。虽然她个人是没有找啦，但是她的姐妹们都是那种当人家的小三啊，或者是给人家包养啊，也甚至呢就是应该说没有正当职业，但是他们会很有交际手腕。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方式是 OK 的？他跟我讲，这个也是一个能力啊，某部分来说，对，交际手腕是个能力没错，但是我们讲别现实层面的，如果今天我们是靠我们外在姿色去吸引人，去让人家喜欢上你，让人家可能买包买车给你这样子，那除非你可以把你的样貌维持在可能80岁还是这么年轻漂亮，一般基本上你到了一定的岁数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对抗的。对，是多少少还是你这个能力啦，就算你再有手腕也会下降这样子，它就不是一个技术了。对，那这件事情我在跟这个个案讨论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那没关系啊，就可能在最年轻的时候能够骗就骗，能够捞就捞，把你的下半辈子的东西都直接先得到再说。好，那这样是不是就很明显了？虽然他没有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是不是某部分是认同他闺蜜的理念？对，就一样的，就是讲的物以类聚。我们通常都跟自己的亲密关系比较好的这些朋友们啦，想法会比较雷同一点点，这样你们才可以当朋友嘛。好，这第二部分。在第三个呢，我会觉得是一个情绪啦。对，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要观察。那如果你今天在追求一个人啊，或者是你在观察一个人啊，请记得去看一下他在面对需要就是情绪出来的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甚至去处理这样子。就像是很多人说什么牌品嘛，对不对？打牌的品格 ，OK， 牌品。那有些人只要输钱了就生气，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车嘛，开车路怒症是不是？车品哦，会不会骂脏话之类的？当然，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人他情绪受影响了。但是不用刻意去设计这样的桥段，让对方会那种情绪上涨这样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判断啦，就包括有没有耐心啊，或者是做事情啊可能真的是有点不顺的时候他怎么表达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判断的，判断一个人小细节。例如你今天跟他出去约会，诶，他车被拖掉了，他是说啊不好意思，那可以等我一下，那我处理完这件事情然后我再跟你赔罪之类的。对，就笑笑跟你讲，还是他很生气说，哦哟，那王八蛋谁谁谁这样监拘我啊，或者是这样这样，我听到那边才停一下子就被拖掉，很不爽这样子。就发现表达方式不一样，对，把重点摆在哪边。所以这也是我们讲情绪起伏的时候，那当然也不能只看负面的地方。对，喜怒哀乐都是一种情绪，你可以判断他在 不一样的情绪的当下，他会怎么样做处置这样子。那有些人太开心过头了也不太好，因为搞不好有些人说啊，我好开心，我今天可能拿到一笔奖金之类的，开始乱花钱，还乱撒钱，这也不是好事啊。对啊，虽然真的很开心啦，但是它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对，就看他怎么样去稳定的处理这些情绪这样子。所以情绪这件事情也是大家去判断的。好，那讲这么多判断，其实要跟大家讲，也就是当你今天对这个人有足够的了解的时候呢，你在进入感情就会比较应该说就有效可以减少所谓的变质啦。因为你可能在一开始就已经够了解他了，再怎么变应该也不会差太多。最怕就是你就没有深入了解他嘛，然后他开始真面目展现的时候才发现，哇，你怎么这样子，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对啊，就像刚刚讲到的啊，对啊，我们今天要演戏好了，你可以演多久，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可以演多久。对啊，现在那个网络世界来说好了，对，大家要追求可以追多久，大概一个月我追不到你，我就放弃换下一个了吧。但如果今天这个人追你可以追三个月半年之类的，你觉得我部分来说他是蛮值得赞赏的，蛮厉害的耶。那一样的，他如果可以对你好，对半年，半年都对你这么好，甚至一年都对你这么好，搞不好这就是他的本性啊，搞不好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思考的点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都会比较容易的被恋爱脑左右，就是因为当下一开始那种浪漫的那种热恋感太美好了，对，所以我想要投入进去。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在一开始冲太快了，到后面呢最高点的时候，也可能是你们互相吧，就觉得哇最好聊的时候。对，当然啊，陌生人嘛，什么都可以聊，你的名字我都可以问，你的兴趣我都可以问。那当这些话都聊完的时候，是不是你也了解够多了？这个时候没有东西可以聊了，就会掉下来。这掉下来也就是变质的开始，因为你开始发现说，诶，好像相处没有以前这么融洽了，怎么会这样子？对啊，很正常。这就是我们讲冷淡，开始比较平稳，比较冷淡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要懂得去了解，甚至要懂得去判断了。那有一些个案，他的状况是，他发现说他每段的感情啊，都是重复的在发生一样的事情。被吵一样的架，遇到同样的问题，甚至呢不断的被劈腿。我相信一定有人这样子，甚至可能你们周围的人也有碰过一样的问题，觉得奇怪，什么每任你明明就不是一个不好的人，为什么你每任都会被劈腿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其实老实说了，我觉得人啦，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互动模式，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的互动模式是比较容易。我们讲以劈腿来说好，有一些互动模式比较容易把对方养成是一个爱劈腿的人，甚至会劈腿的人。好，就举例好了啦，那这个就是大家参考就好了。就像我觉得劈腿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情感转移。对，但如果今天你就想想你自己好了，如果今天你在一段感情里面你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但是因为道德，因为感情，因为很多的可能必须要承受的事情，你就继续的承受下去。你觉得啊，这个就反正我们在一起嘛，本来有些东西就是我要忍耐，我要学习着去维系这样子，甚至呢我们可以说承诺，对，然后会让你没有办法去分手。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就等于是你要面对一段好像你没有很满意的感情。这个时候呢，周围跑出来一个人，他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的原配好，然后呢更贴心，更有能力，对你更好这样子。那你会不会不小心的喜欢上这一个人？其实是很有可能的。对，而且有一些人他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被满足嘛，我可能在跟我原配相处的时候他就很不贴心，讲话很讨厌这样子，对，然后让我觉得很累，让我觉得每次相处都很生气。但是当我今天跟我这个朋友或这个同事相处的时候，他会逗我开心，他好温柔，好温暖这样子。长久相处之下，比较值出现了，你会不会动心？ 其实很容易的。但是这种动心呢，可能不是爱，但不可否认，也是因为我们欠缺，所以刚好有人可以给我。它有点像雪中送炭的感觉。我都快饿死了，这时候我找我原配说，我可以给我吃点东西吗？然后人家跟你讲，你自己处理了，我懒得理你这样子。那这时候呢，有一个好可能一般的朋友，对，他就是准备丰盛的晚餐或是丰盛的大餐给你吃，就觉得说，哇，你真好。我的原配都没有在理我的，但只有你会真的看到我的需求。这时候你就爱上对方了。对。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的。有时候的劈腿就有这样的状况，就只是我们会卡在要怎么样结束。有一些人是无法结束，就像我们断干净，要有点像无风不起浪嘛，你没有浪花你要怎么提分手，对不对？然后对方没有真的做出什么最无可赦的事情，这样，所以你就根本没有办法提分手。在没有办法提分手的状况之下，那个纠结就觉得，啊，好啦，那我就偷吃一点点好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样的状况，就会劈腿了。对，所以甚至有一些人会故意逼迫对方提分手，因为其实我们内心都会觉得说有罪恶感啦，所以都会用一些方式啊，让对方可能真的不爽要跟你分手之类的。好，那这个部分是比较偏向是劈腿者的心理状态，但一样的，你如果今天常被劈腿，你要检视一下，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满足你的原配，或者是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好像给他们一样的空隙去做不好的事情。对，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记得之前有人问过我说，诶，老师，那我给我的另外一半太多的空间，让太自由，他是不是容易劈腿？当然不可否认，有空间是有这样几率发生，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今天超优质的，我相信他劈不了，因为没有办法找到比你更好的人，你要他劈什么东西？这么棒的人欸，每天我看到你我都开心要死，你跟你在一起完全不腻，我怎么会想要去跟别人在一起？我恨不得巴不得我每天跟黏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可能比较常见的状况，一定是某些部分是没有办法满足到对方的。对，然后每一任都被劈腿，你就思考一下，是不是每一任都无法满足他们，然后再来就是你又给对方太多的空间，让他们可以去做坏事之类的。在这样的堆叠之下啦，可能就会造就你是一个善于养出渣男渣女的人。好，那这个是给你们参考啦，这不是说百分之百是这样，但是是有几率发生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是不是有问题。好，那再来呢，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恶性的互动模式，当然啦，就是也会比较容易影响你的感情变质的开始嘛。那其实最常见的一些互动方式啊，跟大家分享几种好了，这几种都是有阶段性的，而且是蛮常态会出现的。对，例如你可能在互动过程中会讨好对方，会觉得自己羞愧，甚至呢可能情绪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暴怒的动作，甚至呢会想要控制对方，然后呢会想要测试对方，甚至呢对对方是鄙视的感觉。这些负面情绪啊，其实都容易造成感情变质，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就以初期来说好了，初期其实最容易产生的事情都是所谓的讨好的感觉或控制的感觉，这就看你在关系里面是属于哪一个位置的人。好，那至于位置的话，我们就可以想一下，你在关系一定关系都不是百分之百对等的啦，我们能够差不多就已经互相就是很棒的，但大部分的感情都是有上下阶级那种感觉。对，那当然像刚刚讲讨好这件事情跟控制在前期就比较容易出现。对，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是一个比较有焦虑感的人，在热恋期当然就是互相你侬我侬啊，很亲密很开心啊，对不对？那当然一开始啦，就会你可能发现不到一些细节，因为觉得哇，这种你侬我侬的感觉，热恋感会让你变得很开心很喜悦，所以焦虑通常不会太明显，因为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有点像是兴奋剂催化剂的感觉， 但是当随着你们开始熟悉彼此的时候，开始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种喜悦感的机会开始降低了，双方从很黏变成慢慢的疏远，那比较需要被爱的人自然就会焦虑。焦虑什么？你好像变了，你好像没有这么爱我了。这个时候呢，讨好就跑出来了，也甚至控制就跑出来。讨好怎么讨好？讨好型的人呢，就会透过一些我们讲的关掉对自己的关注度，而把全心全都放在对方身上。那主要是做什么事情？比如说就是可能去讨好对方，让对方认同我们自己，甚至呢让对方可能重新多看我几眼之类的。哇，感觉很可怜欸，自己的需求不重要，对方需要什么才是第一优先。对，然后会不断的去试探啊，不断去问啊，你要什么都给你啊，这样子慢慢的搞得自己很像工具人，非常累。然后讨好类型的人也很需要所谓的回馈感，有点像是我今天对你的付出，我要听到你认同或认可，我才会觉得说，哦，你真的还爱着我。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明确的回应的话，反而会让讨好型人会觉得说，哇，你还是不够爱我。好，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更努力多做一点事情，让你爱我，让你告诉我，这样子。所以就不断的付出，长久之下压力就来了。我就觉得，哦，你很烦欸，好像不用做这么多，很满这样子。有时候就把对方压得喘不过气这样。这就是讨好型人最常会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变质的开始哦。那除了讨好以外，在初期的时候啦，也会有控制的部分。对，那控制什么？控制对方，就是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之类的。对，然后呢，可能也会用一些情绪上来情绪勒索对方，讨价还价这样。重点就是我要拉住你，我要让你知道我很重要。对，所以控制者比较多都是那种你要听我的话，照我说的做，我才会感觉到被你爱。但是如果今天你不照我说的做，我会告诉你说，那你一定不爱我。这时候对方就会傻眼，啊，我哪有不爱你？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些不合理的要求才叫爱你这样子？这时候你就说，不爱我就是要做我想要的任何事情，这样才叫爱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观念存在啦。就觉得爱啊就是无条件包容啊，爱啊就怎样怎样之类的。现在那个什么时代了，已经不太管用了啦，应该说也很少有这样的状况产生了。甚至到现在还有女生会讲说，要看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为你花钱。这件事情也还是在。你可以把花钱当作是一种付出啦，但是不花钱的人不代表他在其他部分是没有付出的，所以我觉得方向可以再扩大一点点，而不是单看一个面向这样子。这个也是我很常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人想要找有钱人，当然找有钱人很棒，但问题是他有钱关你什么事？然后再来就是他有钱，他会把钱花在你身上吗？你只要有钱到底要干嘛？懂意思吗？就是有些人说，哦，我想要更好生活品质啊，当然可以啊，但问题是他会给你吗？然后一样的这个问题好像很早以前有跟大家讨论过。如果今天有一个亿万富翁，他帮你买了一个好或许10万块的名牌包，跟一个呢可能一般上班族可能月薪4-5万块的人，然后呢他帮你买个2万-3万的名牌包，你觉得谁比较爱你？你觉得谁付出的比较多？当然这答案是一样啦，因为付出都差不多，只是问题产生在哪边。一个是亿万富翁欸，他只愿意给你10万块买包，另外一个月薪3-5万块的人，他愿意直接买2-3万块的，他可能都已经是一半月薪的钱了让你买包。你不觉得落差很大吗？你就看一下这个人他有他的能力好了，然后他给你多少东西。对啊，其实这个就是个陷阱啦。所以为什么很多妹妹被骗？ 他可能真的很容易被也为什么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大叔好了，会想要用钱去可能包养之类的。因为跟他同年龄的已经不吃这一套啦，跟他同年龄搞不好都有自己的能力，会觉得哈，你才买2万块包给我，你一个月才给我几万块而已，我自己都赚得到了。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妹妹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就觉得哇好棒哦，可以给我这样子。对，那这个啦，这个也没有在影射任何事情，就只是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容易出现的发生的一些问题，这样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还是要懂得去判断一下啦。好，那我们再拉回来，因为刚刚这有点小离题了，就突然有感而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对，好，那主要讲控制。控制的话就是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照我说的做，我才会觉得我是被你爱，我才认可你哦。所以这个也是开始变质的开始。再来呢，当刚那第一个阶段结束以后，就到了第二个阶段。这第二个阶段开始会有一些测试的动作，要测试对方到底爱不爱我们嘛，对不对？所以呢，讨好久了，可能也会被嫌东嫌西，甚至你会觉得回馈感很低，不会被感谢，慢慢的会产生怨恨的感觉，就觉得你凭什么？你为什么？我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不愿意给我点回馈？甚至会有羞愧感跑出来。那羞愧感是什么呢？就是我明明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办法懂我，没有办法了解我，是不是我真的很烂？因为我这么烂，所以你才会这样对待我，才会这样对我不好，然后开始羞愧感跑出来，就觉得自己好像很糟很差劲之类的。这是可能比较偏向是讨好型的人，然后没有得到回馈，开始会抱怨啊，开始会比较愤世嫉俗啊之类的，开始对自己焦虑啊，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啊，这样这就是一个很拉扯的过程啦。再来，如果是控制的类型的人，可能在第二阶段就变成说会想要去测试，对，会很像在玩游戏玩鬼抓人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点像是他们的方式就是会去做很多的考验，然后去测试对方有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有点像是啊，你答应我事情为什么做不到？也甚至呢，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要说谎？要小动作这样子？对，这也都是因为焦虑感提升。你可能在前期啦，就已经慢慢感受不到像过去这么多的爱，这时候焦虑感就跑出来，然后控制人会变得更控制，用控制的方式去测试对方。反复的一直测试，然后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因为每次测试对方都没办法及格，这时候就一直反复，然后确定关系是不是稳定的。但是老实说，这样测试只会让人家觉得压力更大，甚至很烦。对，好像一定要做照你说的做这样子。比如说你今天跟朋友出去，就开始问拍照给我看，我要看有男生还是有女生还是什么之类，有没有异性，不准骗我之类的。对，如果你不拍的话，他觉得一定有鬼；但你拍的话，他说好，那是不是还有哪些细节？甚至他又指引你说，那你可以叫别人，就是随便拍一个路人啊什么之类的，就会变得很烦、很苛刻这样子，就是因为不安全感、焦虑开始上升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阶段会有很多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你会觉得说哇，到底在吵什么？到底在闹什么？好像没事，但是硬要挖事情来闹这样。这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焦虑感开始升级起来。对，前面你得不到你要的，后面就开始一直开始不安全感，开始不相信对方啊之类的，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其实焦虑的人格就跑出来，会觉得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又想要努力，然后换不到对方对你的爱这样子，慢慢的越来越可能做越来越多的事情，然后让自己越来越疲累，把焦点放在对方身上，然后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得到，好累好累。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想要一直去验证你爱不爱我之类的。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情侣，不管男生或女生，都是有一定问你爱不爱我之类的，每天问，就觉得久了以后很烦。然后这个一开始回答是当很甜蜜的，觉得哦，我当然爱你啊，我怎么可能不爱你？久了每天问，你真的觉得好了，不要再问了啦，我真的很爱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真的很爱你啊的那种感觉。 开始变成说你的问题，可能今天对方回答你会有安心的感觉，但是在对方立场会觉得他被质疑了，所以这个动作呢，它其实不是好事情。很多人觉得啊，那今天我只是想要听你一句话嘛，想要让我心里比较舒服嘛，但是殊不知在对方立场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你才问啊，对不对？要不然你干嘛问？如果正常你感受到他爱你的话，你不会问说你爱我吗？你就知道说他爱你了，就是很明确的答案。就是因为你感受不到，所以你才会问。对方也会这样解读啊，我哪边做错了，或哪边没有，我哪边的表现没有像是爱你的感觉。这时候你搞不好说没有啊，我没有觉得你不爱我啊，那你干嘛问这个问题？这时候矛盾就开始有一点点出来咯。所以时间，然后你可能更焦急更不安，甚至你会发现说啊，我只是想要聊，想要知道，想要听你讲一句我爱你之类，但是你这个情绪，你这个互动方式怎么跟以前不一样，怎么这么凶，是不是你真的不爱我了？那这个时候又来了，你有没有觉得很鬼打墙很烦？人家是被你逼急了，逼烦了，逼到情绪上来这样子，一直每天被你拿东西戳，戳久也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痛哦之类的，戳同一个点也会觉得你真的会受伤啦。然后这样子长久下来，对方觉得压力好大哦，最后可能真的爆炸。那这个爆炸是莫名其妙的，就哦，你不要再问了，然后可能问的人又受伤哈，你真的不爱我了，你会觉得很烦。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剧情就哇，就是我的故事欸，嗯，对，这个蛮常见的。所以呢，一样的啦，我觉得适当的询问是 OK 的，但是不要太多啦，真的不要太多。本来好好的感情被你一问，问到事情变得很难处理。然后或者是那种百年难解的那个问题啊，你妈跟我掉在水里，你会救谁之类的。我超难回答的。好，这个时候呢，给大家个建议，赶快离开这个场合，打哈哈带过都好之类的，转移话题，这太可怕了，这怎么回答好像都不太对。甚至如果你真的面临到这个问题啦，你没有办法闪躲的话，那没关系，你就去反问他好了，反正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对，你怎么样回答都可能会有风险，那你干脆反问他，那好，那我跟你爸掉水你会救谁？你然后两个就开始，那你先回答我，然后我先回答你之类的，反正能拖就拖了，累了就赶快睡觉了，要不然这个回答下去不行。我个人太多的个案的经验都是回答下去不行，总会有问题。所以呢，某部分啦，希望大家不要问这个白痴问题。然后某部分来说，你真的被问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不要太明确回答，甚至不要回答，都会是最好的方式哦。好啦，那刚刚的第二阶段当然会有延伸嘛，就像刚刚讲测试久了人会生气，暴怒就出来了，就很明显引发出对方负面情绪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可以发现哦，我刚刚讲的这个过程啊，其实都是人为影响出来的，对，真的不是你什么感情变质，真的也没有什么变质可言，就闹事，你就没事找事做，一直去闹，一直去戳这样子。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状况啦，但我们要了解自己在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一直重复的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样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发现你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你这个焦虑需要别人去化解，那我会宁愿你好好跟他讲清楚，就是我是一个很焦虑的人，我可能会需要一些可能就是言语上的回馈之类的，就是我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说爱我这样之类的，对。但是一样的，不要特别设定啊，说设定一定要怎么做，就是我希望可以啦，对啊。那当然对方如果愿意做的话很好，而不是你去讨去要这样子，其实这蛮累的，那对方会觉得心里很受损这样，所以不要这么做。然后也不要去做测试这件事情，测试其实也很伤感情这样子，很多人就很无聊啊，然后会故意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测试啊，测试对方会不会生气啊，测试我今天想的有没有对啊，有没有准确之类的啊。对，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很白痴的测试啊，就是什么也是有这个 我本来以为这是很久以前的测试方式，但是没想到现在还是有人用，这是在流传在女生口中的，就是我遇到的这一群女生，她们的想法是，如果你今天要测试一个男生爱不爱你的话呢，你就去可能在他车上做些什么事情之类的，比如说吃东西啊，还是干嘛，什么脱鞋子啊，然后反正做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比较没有礼貌的事情啦。那如果今天可能吃东西哦，可能掉到车上，然后男生如果跟你讲啊，没关系，我再亲就好，他就觉得哦，这男生加分，可以，他不会对我生气，很棒。对，甚至脱鞋子，然后甚至把那个脚可能放在方向盘，然后不知道，反正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对，然后对方会被生气，那如果不会生气的话，代表这个男人是可以嫁的。我就觉得这其实不是测试欸，这真的是对没事找事做欸，就换位思考嘛。那如果今天一个男生，然后男生的群组里面讲说，欸，好，你要测试一个女生爱不爱你， OK， 好，你现在啊，你就拿一杯饮料，然后呢就不小心倒在他精品包里面，对，然后看他有什么反应。那如果他很生气，代表他不爱你。对，但如果他说啊，没关系，我在亲，代表他很爱你，这样子。你觉得合理吗？你觉得这个测验是 OK 的吗？只是我们把规格可能有调整一下，本来是车子，现在变成包包。但问题都是，这都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对，你觉得要做这样没有，这么没有礼貌的事情吗？我是觉得不要啦，对啊，所以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想法的人，我建议你不要闹了，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反正你这样测试了，对方通过了，通过你考验了，他反而觉得你这人超白目的，就觉得很讨人厌这样子。因为双方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然后用这种方式测试，谁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好像这个人就完全是在你的可能就是你一个判断的方式这样，但对方同时也从这互动中发现你会干这种事情，他可能也帮你扣分了，你帮他加分，他帮你扣分，最后呢搞不好变成你贴他，觉得哇这个人很棒这样，但殊不知他超讨厌你的，所以不要干这种事情，这个测试方式绝对不 OK， 一再要提醒各位，这是不好的。好了，那但是讲这么多，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就是一些重点咯，就是还是要整理一下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多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故事之类，但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其实很多的关系的变质的开始咯，都很大的几率是人为的，因为我们相处的方式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自己不好的习惯其实会逼得对方做出一些不好的行为跟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把自己变成是一个很棒的人，那相对来说你就会少了这些不好的行为去考验对方，甚至会不会就可能减少让对方不舒服的感觉，那这样关系是不是会更稳定？其实概念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缺点，你可以检视一下你在过去的感情里面，失败的感情里面是不是有哪些点就是一直都一样，一直没有办法改变，或是你一直坚持的东西搞不好就是导火线。所以有时候我们去检视一下，你会发现其实事出必有因啦，然后这样你可以更快的投入一段健康的关系里面。那当然我们可能是好的，也可能在判断的部分比较不会判断人，所以一直被打压，所以这也是有一些遇到不好的人可能在你前期你就观察错误了，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刚刚才分前后两块跟大家讲，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怎么判断一个人，对，这个方向比较大一点点。当然你今天判断一个人，这个人判断给你判断是 OK 的，也可能观察过了，后面你自己也没有一些很奇怪的个性，基本上你们相处就会蛮融洽的吧。那一样的，如果今天你判断这个人又判断的很短暂，可能一个礼拜交往，一个月交往，然后连这个人了解程度超低的就跟他在一起，然后后面当考验就来了。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开始你判断诶这个人很棒，照我说的哇很完美，这个人很适合你，但因为你有很多奇怪的习惯啊，或是一些 很不合理的要求这样子，甚至你可能自己很焦虑啊，会对对方做考验啊，这样让对方觉得很受不了，很困扰这样子。慢慢的，对方也会被你逼迫改变，逼迫变成另外一种人，这样这就是我们会影响的。所以我觉得人啦，是我觉得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互相被影响。你可能觉得我现在这段关系啊，可能过得很辛苦、很累之类的，你可以思考一下，有什么东西是从你可以开始去做转变的。那当你变好了以后，对方或许就会被你影响，甚至学习你的模式。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像沟通这件事情好了，你如果是一个懂得沟通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跟你讲心事，愿意跟你表现、表达之类的。但是你是一个不好沟通的人，谁想要跟你讲心事啊？谁想要跟你沟通啊？每次只要开启话题，你就要生气，那我只能逃避啊，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讲相处模式。那当今天对方一直被你攻击了，他怎么可能会傻傻站在原地？他一定会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检视自己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去小小的修正他一下子，让自己变得更好。对，不要觉得说啊，这是我的坏习惯，这是我的怪癖之类的。对，你都知道他坏习惯，你都知道是怪癖了，为什么不改？为什么不去调整？然后还要先把这个要跟对方说，哦，我的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吃鼻屎这样子。对，你都已经知道这是不好的事情了，就改啊！你还要人家去接受你吃鼻屎这个习惯啊？这样对不对？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吗？虽然我讲的有点白痴啊，但是概念就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就去做，对方可能也会被你影响到。对，那如果今天你刚好遇到一个很棒的人，你也很棒，你们的关系就会很顺利的进展下去。对，所以这也是有效的可以让你关系比较不会变质的这么严重的方式。因为基本上当你前面观察对了，后面相处也稳，你的变质应该老实说就不会变太多了，可能就是或许是一样的稳定的发展。但是如果你前跟后有哪个部分是做的不太好的，或是有状况的，或是没有判断精确的，就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没有，可能不如预期想象的事情这样子。好，那总之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努力的自我成长。对，当你今天成长起来了，其实你在判断跟眼光的部分也会连带成长起来，所以你遇到人呢也会很容易的被你筛选掉，这就是你成长过后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好，那今天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讲话超级吃螺丝，超级卡的，请大家见谅。好啦，那就这样子哦，下次见，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